亲爱的圣徒们，我要这样开始，这是我们这次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总结的信息，总题是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我要这样说，在前面的信息提过，我们很容易读过去在信仰里这个介系词的词语，但是我们如果不在信的范围和元素里，如果我们不凭信而活，凭信而行，我们就不能有神经纶的实际在我们的生活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基督的心腹把它带回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看看这最后一篇的篇题，这里说照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之信的脚踪而行，这是从罗马书第四章而来，那里说到我们需要成为照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之信的脚踪而行的人。你们知道我在做纲要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一些东西，使我们有一个意向。你读篇题，许多人读篇题就说，你怎么能说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呢？但是我们是他，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必须看见从主的话，这要成为我们里面的真理，这样的意象。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们是他属灵的后裔，这样的光必须照在圣经的事实上，传输这个意象到这个事实，到我们的所事里。这就是第一大点告诉我们的。我仰望主，我读过去，我祷告，我的读，即使我的读也要成为主的说话。第一大点说，基督作为三一神人，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代或子孙，这是很重要的事。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意思是那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或子孙。许多时候我们把这些用词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后裔就是后代或子孙，很重要，我们需要看见。继续说，因为信徒就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他们里面，他们就与基督是一，属于基督，成为基督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凡信入基督的人，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加拉太三章，你们还记得保罗说，在加拉太三章，他说，三章十六节，他说，亚伯拉罕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说的，并不是说和众后裔，像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和你那后裔，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如果你读到这里，你就知道基督是那亚伯拉罕独一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独一的子孙，独一的后代。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信入基督，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不仅如此，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每一个人个人一面，最终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加拉太三章七节，这里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三章末了，这里说基督是亚伯拉罕那后裔，他说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为后嗣了。所以这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一面是这样，但也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在一起团体的就成为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亚伯拉罕团体的后代或子孙。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终点，在复活里，基督这位在肉体里的末后亚当成了，改变成了是什么意思？改变形状，变化灵化，成为赐生命的灵，就是生命的灵，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以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第二终点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启示，这是很大的启示，从 一本书叫做《神圣启示的中心线》来的，这是很厚的一本书，里面有许多篇信息，但是这是很重要的，请听。复活的基督，首先，成肉体的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吗？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在复活里，他复活了，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请听，乃是那改变形状之亚伯拉罕的后裔、后代或子孙。所以赐生命的灵是改变形状之亚伯拉罕的子孙，赐生命的灵是改变形状之亚伯拉罕的后代，是改变形状之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改变形状之亚伯拉罕的子孙分赐到我们里面，作为那灵，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圣徒们，在诗歌447首，我们都喜欢这首诗歌，这里说到三一神做了我的一切，在第四节这里说，请听，何等美妙，灵乃是子的进入，英文是灵乃是子改变形状，灵是子改变形状，进入我灵做我生命供应，何等逍遥，我今能与灵连接触，灵灵响应，二灵进成一灵。在这里我要说，那灵就是指的改变形状，所以赐生命的灵就是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后裔，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后代，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子孙，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能接受并承受终极完成的灵，这亚伯拉罕的福。你无法分析这件事，在你天然的思想里，你只能看见，这是太美妙、太奥妙了。他成为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复活里，他是赐生命的灵，他是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子孙，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后代，分赐到我们的灵里，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使我们成为团体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因为唯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才有权利接受并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不仅如此，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作为这个亚伯拉罕团体后裔的构成成分，我们就有权利接受并承受终极完成的灵，这亚伯拉罕的福。所以这实在是太惊奇了，保罗能把这些放在一起。好，我们来第一小点，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物质的一面就是美地，这美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第二小点，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向亚伯拉罕所应许之亚伯拉罕的后裔和美地的实际，所以赐生命的灵就是实际，亚伯拉罕是后裔的实际，他是改变形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代和子孙，他也是美地的实际，是那应许给亚伯拉罕之美地的实际。我要记得在创世纪的生命读经里说到，后裔和美地，后裔和地都是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那地，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所以他是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代和子孙，够资格承受亚伯拉罕的福，那就是美地，也那美地也是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基督是一切，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圣徒们，我要你们知道，我们能彼此对说 ，Roger 又能够对我说 ，Ed， 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也可以说我也是 Roger， 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子孙已经分赐到我的灵里了。 这就使我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团体里面，作为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小点，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向亚伯拉罕所应许之亚伯拉罕的后裔和美地的实际。今天我们的福乃是神自己，他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并实化为那灵，好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我觉得这实在太奇特了，这是太奥秘了，这实在是何等的启示。神自己具体化身在基督里，他是神的具体化身，他是幕后的亚当，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在复活里他成为赐生命的灵，他是赐生命的灵，他是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后代，是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能够分赐到我们的灵里，作为那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后裔后代和子孙，使我们成为他属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这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必实化为那灵，这是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后裔，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享受。所以第三小点说，在福音里我们接受了这最大的福分，就是三一神父子灵作为经过过程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以及其主观的方式做我们的享受。我喜欢分号后面的这句话，这是引自李丁的话，他说，哦，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能享受这样包罗万有的一位做我们每天的份，每日的份，这是何等的美妙。每当李丁在句子末了放惊叹号，就证明这个句话是很有意义的，这是非常美妙的。第三重点，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是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重复亚伯拉罕的历史，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我们必须照我们祖宗亚伯拉罕自信的脚踪而行。这是罗马书四章十二节，罗马书四章十二节说到亚伯拉罕，你们都知道他是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属地的后裔，那是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父，但是这里说不仅如此，是受割礼之人的父，他也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父，因为我们也照着亚伯拉罕信心脚踪而行，他也是我们的祖宗，他是在未受割礼之前的脚踪，意思就是他信神，他信相信神的，他相信神的时候，就那就算为他的义，那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割礼是个证明，是个证据，是个显明，显明他相信神，使他得称义，使他成为得称义的人。第一小点，亚伯拉罕成了信心之父，他也是我们众人的父，我们众人的父。罗马四章十七节说，还有加拉太三章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就是我们，我们是以信为本的人，是不是靠主怜悯基督被灌注到我们里面，不只使我们，他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子孙和后代，他是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后裔，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后代，改变形状至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被分赐到我们里面，作为信，做我们相信的能力，使我们成为以信为本的人，我们也蒙福，所以这样那以信为本的人便和那信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来到 A 小点，创世纪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有两种子孙，分别被比作地上的尘土和天上的星，他属地肉身的子孙 如同地上的尘土。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新约信徒，作为他属天属灵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所以我们都能说 Roger， 我是个星，但不是在好莱坞那个地上的那些让人走过的星，那是在人行道上，那不算什么。我们对神来说是天上的星，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属天属灵的子孙，所以这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一种渴望，我们应该活在升天里，使我们成为像天上的星一样活在升天里，使我们成为加强的发亮、加强照料的人。就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我们来到 B 小点，亚伯拉罕是所有蒙神呼召之人的父，是神所拣选新族类的头一位。我们原是生在堕落的亚当族类中，如今蒙了重生，进入蒙召的亚伯拉罕族类中。凡向亚伯拉罕以信为本的人，都是这新族类中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徒们，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奇特的，我不要解释的太多，这是我们要带回去祷告的，要求主给我们真正的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看见这件事，这是不得了的事，要有启示来看见这事。这是李弟兄在神圣启示的中心线这本书里唯一讲到的地方，说到基督这次生命的灵是改变形状之亚伯拉罕的后裔，改变形状之亚伯拉罕的后代，将改变形状之亚伯拉罕的子孙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我们在一个地位上能够接受并领受亚伯拉罕的福，那就是基督自己作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由美帝所表征。这是太奇妙了。第二小点说，亚伯拉罕平信的生活现今正在我们中间重复。今天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就是亚伯拉罕生活和历史的收成。如果你读下面的经文，希伯来十一章八到十九节，这些都非常有意义，特别希伯来十一章说到这些有信心的人，这些有信心，特别有信心的人，在这个宇宙里，就好像我在前面的信息说过的，希伯来十一章三十八节说，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世界不配拥有这些有信心的人，只有新耶路撒冷配拥有这些有信心的人作为圣城的构成成分。所以真是太美妙了，弟兄们，我们能在我们彼此能够在这些信的人当中，这实在是个特权。我们能得鼓励，借着交通，有信心的交通，彼此得着激励。所以这些的经节都说到亚伯拉罕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同居住在帐篷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你能想象吗？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但他热切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这座城有个建筑者。有的时候我去上训练中心的课，我就会问谁是建筑师。哦，这位弟兄是个建筑师，这位弟兄就是神的预表，因为神就是建筑者，他是神圣奥秘的建筑者，他正在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杰作。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事实上我们就是神的杰作，但在经历里我们正在成为神的杰作。我们知道杰作 poema 原文的意思就是诗章，所以教会就是神的诗章， 诗章，就是表达制作者的智慧和设计的作品。我们教会是神神圣奥秘工作的杰作，彰显我们这位造物者无穷的智慧和神圣的设计。圣徒们，我想我还记得我最初来到教会生活，我们夫妇刚结婚，我们有些圣徒受邀到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的公寓，你也来过，弟兄，有许多的圣徒来过，旁边有一所医学中心，人来人往。有一次妻子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每天晚上只要没有聚会你都邀请人来，我不知道，但是许多时候我们都这样享受主。有一次我们邀请了一群圣徒来，每一个人都取消，除了一位姊妹。这位姊妹是从台湾来的，我不太认识她，我就很焦虑，主啊，我要跟她说什么，我要这个姊妹我怎么跟她交通，我该做什么呢？所以她来了，来到我们的公寓，我就请问这位姊妹，她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我说姊妹，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见证，向我们分享你的见证。无论如何他是很聪明的人，他在医学中心工作，他有博士学位。 James 弟兄，你是不是记得他？他是非常聪明的姊妹，他就开始分享他的见证。他分享的那个时候我们都流泪了，我们都哭了，我永远忘不了，那对我来说是无法忘记的事。我的重点是你听听这些人的见证，然后每一个人的见证，你都看见这里有神建筑的工作，这里有神在安排所有的环境，安排一切的处境，叫我们得救。换句话说，我来到休斯顿是因为那是我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我从大学毕业之后最有潜力的城市就是休斯顿，那个时候最繁荣，因为有石油，所以到休斯顿很容易找到工作，所以我在那里找到工作，这是我以为的。但是我搬到休斯顿我就得救了，并且来到召会生活里。所以主做一切事就叫我们得救并且进到召会生活里。所以你叫圣徒们分享他们的见证就知道，我跟你们分享过，有一次有一个太空人，这是真的故事，我忘记他的名字。有一位太空人，他是曾经登月的太空人，他回头看地球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国家地理杂志里看过这样的照片，从月球看地球，这是真是令人敬畏，看看这个地球从那么远的地方看，这个太空人真是感动，然后他就得救了，他就得救了。请听，主把他带到月球让他得救，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月球。月球上有什么？我也曾经在一个地方摸过月球的岩石，那对我没发生什么事，只是块石头而已。但是主做了许多事叫他得救，但是主没有把我们带到月球，但是主在我们身边做很多事叫我们得救，叫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今天他仍然在我们的环境中做许多的事，变化我们，预备我们做他的心腹。所以他是建筑者，他正在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这里又说到亚伯拉罕，他是有信心的人，我们也是这样，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属天的家乡。换句话说，这个地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是属天的家乡，是更美的家乡，我们是这地上的客旅， 这是我们暂时的住处，不是我们永久的住处。我们正在走过这地，我们是客旅。之后我们还会说到这事。所以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事实上他正在预备我们成为那座城。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在前面的聚会里我们讲过这件事，但是我们还要是要强调，因为这的的确确在亚伯兰身上让我们看见亚伯兰的信不是起源于他自己，反之他所以相信神乃是对神的荣耀向他显现，以及对神的元素传输并注入到他里面所起的一种反应。所以斯提凡当他在行传七章二节开始讲话的时候，他说荣耀的神向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显现，那是第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时他还在拜偶像之地。所以你需要把斯提凡所说的把这个放回到创世纪里面，才能够看到整个图画。那是开始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对他是一个吸引，他就过了约法拉底河，他成了过河的人。你们知道圣徒们接下来有这一节，但是希伯来十三章不是希伯来书，是创世纪十三章，那里说到希伯来人亚伯兰，这是第一次在圣经里用到希伯来这个词。希伯来就是过河，许多人从这里过到另外一边，希伯来是过河。感谢主，我们都过了许多的河来到今天这里，我们还在过河，我们要过我们挤的河进到我们的灵里，我们要过我们宗教的河进到属灵的实际里。这里有好多的河，我们仍然在过河，但是是主向我们显现。主一旦向你显现，你就不能忘记。我常常对青年人说，如果你能为一个青年人祷告，主让他至少有一次向他显现，那他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就永远不会忘记。我还记得我的小儿子，他得着主弟兄们照顾他，他就受浸了。我跟我姊妹都在那里，他从浸池上来，我说哇，这个人是谁啊？他真的是在发亮，有些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你无法在物质的领域里去量化这件事，但是他成了真的信徒。他们也喜欢 York Bino， 你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家里的时候他晚回来，他就开始跟我交通，他说爸爸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就开始交通了。不知道我也忘记了时间，但是我需要与我的儿子有交通，我需要顾到他。所以这里我要这样说，我们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情形，但是我的小儿子他有一个寻求的心，他真的有寻求的心，也真的敬重尊敬这些爱他的弟兄们。青年人可以辨认得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关心他，真的爱他，是不是在主里真的爱他，他们的天线非常的灵敏，你是不是真的爱他，他们知道你是不是把他只是当作一个目标，还是你真的在主里爱他，会真正的深深的感动他们， 我们接下来还会讲到这次，这就是为什么李弟兄在执事末了，他讲到牧养，说到要顾惜，要喂养，我们之后也会提到。这里有讲到传输和注入，我在想，你可以说这好像有点相似，但是这里讲到传输，这里讲到注入，传输、注入、传输，更可以说是一个人从这一边到另外一边，而注入是指是一个人已经在你的里面，他正在将你自己注入到你里面，渗透到你里面，渗透到你的整个人里面。等一下我们还要看到渗透这个词。第一重点，信是我们借着神的传输、注入和浸透所产生对神的反应。李弟兄跟我们做见证，他说当我之前早年供应主话的时候，常常讲到奉献，他们他不是说我们现在不要说，他说我在讲的时候，如果神对一个人显现，自然而然他们就会把他们的一切都献给主，你都不需要告诉他们。当亚伯拉罕神向他显现，立刻他就足坛，没有人告诉他要做这事，你要你足坛，这个坛表征奉献，这意思是你的所事，你一切所有，你一切所做都属于神了，你的生命是神，你的生活是神，你的现在是神，你的未来是神，你的一切都是神的，你属于神，你只想活神，你只想彰显神，被神充满，被神浸透，与神连结调和与合并。对于信的人，他们就要这样成为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有这个第一重点，信是我们借着神的传输、注入和浸透所产生对神的反应。第二重点，我们也许认为亚伯拉罕是信心大汉，这是真的，这是我们有许多人都有这种观念，亚伯拉罕真是信心大汉，我怎么能像亚伯拉罕那样呢？但是看看接下来怎么说，但是看看亚伯拉罕的历史，我们就会领悟唯一的信心大汉是神自己，神自己是唯一的信心大汉。亚伯拉罕的信不是来自他天然的能力，借着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亚伯拉罕借着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亚伯拉罕就得着神作为相信的元素注入他里面，而成为他的信。这信，我喜欢这里的说法，乃是他对神的珍赏，作为他被神信所起的反应。这是从罗马书解经读经而来的。李弟兄讲了关于信许多的信息。李弟兄说道，我不知道纲要里有没有写到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那里说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李弟兄指出那是神永远经纶的标语，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义，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所以神整个经纶的架构就是神的义，基督的生命，信徒的信。所以你有神的义，有基督的生命，有信徒的信。我们信入基督，他就做了我们的义，因为他成为我们的义。看看路加十五章，浪子他披上上好的袍子，那是表征基督作为满足神的义，遮盖这个罪人。因着这样，他有上好的袍子在身上，这使他够资格来吃肥牛犊。这表征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供应，我们能享用他，我们就被他构成，我们享受他。神的义，基督的生命，信徒的信，这是借着我们的信，我们实话 并且使此成为真实，就是一切这个基督做生命的一切都实化在我们身上。所以神的义是法理的救赎，基督的生命是生机的救恩，信徒的信乃是什么？是我们的真赏，真赏神，对神的真赏，作为他被神吸引所引起的反应。这是我们相信的元素，是我们实化一切的能力，将三一神生命的一切以及三一神的义里面一切支持到我们身上。这些都是为着，这些就是我们借着信能够得着生机的救恩。三，神借着一再向亚伯拉罕显现，将他自己传输到亚伯拉罕里面，使他经历一种属灵的注入。请听，将神的素质属灵的渗透到他的琐事里，这是太美妙了。这里有许多的经节说到主向亚伯拉罕显现，在不同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说到，但是每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都足坛，然后他呼求耶和华的名，那是来自神向他显现，这是神将他自己注入传输到亚伯拉罕里面的路。即使在属灵一面有一个属灵的渗透，我不知道在这里你怎么看渗透这个词。这就好像你讲渗透就像执行一次秘密行动一样，主正在做一件事，你甚至没有察觉他正在渗透到你的琐事里，你回头看也许几年后你就知道，不得了，神正在秘密的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渗透到我里面的那个范围，他能够摸到我里面的某一个地方，也许就是使我们向他敞开，让他渗透进来，进到我里面的某一个部分，让他能得着。好，我们来到下一个点，第四重点，主耶稣向亚伯拉罕显现为那伟大的我是。这怎么样呢？我们许多的人，我们有多少人曾经想过，当然我自己也是这样想，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是主耶稣，他是那伟大的我是，是荣耀的神将他自己传输到亚伯拉罕里面。我们这样说，圣经的基础是什么？约翰8章58节，法利赛人在那里对他说，他们是说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的确是从属地一面来说是，但是主这样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腾要见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乐。于是犹太人对他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你能想象吗？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所以向亚伯拉罕显现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那伟大的我是。当然我们知道神对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是在那烧着的荆棘中向他显现，在烧着的荆棘中的那一位，他称他自己是我是那我是。你还记得摩西与他谈话，他对那在烧着荆棘中的说，我去法老那里的时候，我要说是谁差遣我呢？神就说，他说，那我是差遣了你。意思就是说，那是主耶稣，他就是那火在荆棘中烧着。这是表征荆棘是在创世纪3章，荆棘是受咒诅的预表，我们都受咒诅，但是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在十字架上，这是加拉太书3章13节，然后因为他为我们担受了咒诅， 然后十四节就说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作为亚伯拉罕的福。所以如果你读出埃及生命读经，那个烧着的荆棘就是表征三一神烧在蒙救赎的人性上，烧在蒙救赎的人性上，那是我们个人一面的自己以及团体的召会。所以那里在生命读经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里有一篇信息讲到团体的荆棘，就是讲召会，我们是团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也是团体的荆棘，我们必须有另外一种的燃料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该用我们天然的能力天然的力量来侍奉神，三一神要做我们的燃料，我们天然的油料要烧尽。我看看这个油价非常高，实在很奇怪，请听，我们在邻里的汽油是免费的，是不是呢？我们正在享受这个神圣奥秘的汽油，充满我们，这永远用不完，在我们里面一直焚烧，直到我们遇见主。这不是防火，这不是防火，是从主来的真正的火。我们继续第五终点，我们需要一再的来到主面前向他祈求，我们需要这样祷告，求你一再向我显现，求你一再的对我说话。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看见，我们需要有一个永远的看见，看见神的目的是什么。在约翰14章21节主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这是不是很好呢？如果我们操练我们的灵，照着提后，我们的灵是能力的灵，是爱的灵，我们调和的灵是爱的灵，是亲民之手的灵，我们这灵也是爱的灵。所以我们操练我们的灵，爱的灵，我们将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说，主耶稣我爱你，他就乐爱我，父也爱我，子也说爱你，这里有一个彼此的相爱，这里说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意思就是我们告诉他我们爱他，就使他自己对我们成为真实，亲自向我们显现，这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第六终点，神向我们显现并将他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结果乃是使我们为着他纯全的旨意凭信而活，建造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圣徒们，我要再说，我先前也指出了，主托付保罗时他说，我向你显现正是要选定你做执事和见证人，将你所看见我的事，这是过去的，和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见证出来。所以主在向保罗指明的就是，我要一直不断向你显现，在一直得着启示，看见我，使你更宽广，更宽广，使你的启示看见更深，更深，更高又更高，使我们能够有他一直向我们显现，直到我们实在有他第二次再来时的显现，那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每天都需要这个来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七终点，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了，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有多少人在这个物质的范围里要去一个地方，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出去了，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分号之后就告诉我们，这是亚伯拉罕经常有机会运用他的信，信靠神及时的引导，以神的同在为他旅行的地图。这是不是很好呢？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的同在做我们旅行的地图，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做什么，我们说什么，我们如何生活，神的同在是我们的地图。 是我们的地图，这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们受的管制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笑脸。你有他的笑脸吗？你有他的笑脸，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他的同在，你就有他的一切。出埃及33章14到16节，这些经节里告诉我们，摩西在告诉主说，他在对主说，我不希望到任何地方去，除非以色列不会到任何地方去，除非有你的同在。所以他对主这样说，耶和华就说，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圣徒们，我们需要把这句话调到我们与主的谈话中。我们若是要去看望青年人，要去访人，要参加排聚会，要一对一接触人，我们需要祷告说，主，你的同在与我们同去，使我们得安息。换句话说，我们的劳苦，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与主合作，是与主合作，使他能够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把他建造到人里面，这对我们是安息。这不该是我们劳累，这应该是我们的安息。我们要有他的同在与我们同去，你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他就与我同去。我们不是他的旅馆，他在我们里面进进出出，他就留在我们里面，他的同在是我们的笑脸。所以圣经说，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意思是不要让我们里面的圣灵不高兴。所以我们要他的笑脸，我们要他的同在，我们有那个他的同在与我们同去，他就给我们得安息，我们就有一切。然后摩西就对主说，你的同在若不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如何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所以使我们与地上一切的万民有分别的是我们有三一神的同在。圣徒们，这是件极重大的事，我永远忘不了。原谅我，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我想到这个故事，我的母亲是信主的，我父亲还没有信主，他年纪大了，他来拜访我跟我妻子在休斯顿。弟兄们，在弟兄之家的弟兄们在休斯顿，现在弟兄，你还记得这个弟兄之家？有许多弟兄们住在那里，他们就邀请我的父母去弟兄之家吃饭。我实在是被暴露，我那时候还祷告说，主啊，遮盖我的父亲，保护我的父亲，因为我不知道弟兄们会他说什么，他们会不会把我的父亲就丢到水里去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还祷告。但是我的父母来了，弟兄们实在是满了耶稣的人性，对待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很感动。然后有一个弟兄在那里，他还在恢复里，他叫做 David Vincent， 他应该在西德州，那时他在那里。 David Vincent 那时候在读医学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 David Vincent都没有让我们知道。 David Vincent 他之前是在一个球队里，足球队里，然后打到全国冠军，他得救了，然后他传福音给他足球队里的所有的人队友，也包括一个叫 Joe Montana 的人。这个 Joe Montana 是足球明星，是全美的足球明星，因为他是从宾州的西部来的，我也是在那里长大的。有一次有人就问 Montana， Montana 先生，你为什么这么杰出，在踢足球的世上这么杰出？他说，我要这么杰出是因为我要从宾州那里出来， 我如果不从那里出来，我这一生的目标就是在钢铁厂里面了。我听他这样讲，我就想说我也是这个原因离开那里的，我也不想到钢铁厂去。当然我不是说钢铁厂不好，如果你爱主，主也带你去那里，那就赞美主。但是主就带我离开那里，我感谢主，因为主实在做了许多这个精细的工作，我就在这里了。无论如何，我的父亲就发现 David 他是在球队里，而且还打到全国冠军，所以他说 Ed 你知道吗， David 在球队里而且还赢得全国冠军。我说我知道，我说我知道，我知道。这样是不是很奇妙呢？我们离开的时候走到门口，他就对我母亲说，那个时候他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一生没有遇到像这样的人，他们是发亮的。我父亲说他们是发亮的。我是个信徒，我把弟兄们看得都理所当然了，我还祷告叫主遮盖我的父亲。我父亲那个时候没有得救，但是他却见证弟兄们是发亮的，最终他也得救了。我非常感谢主，主向他显现有许多次，在弟兄之家的那一次主也向他显现，我实在感谢主。无论如何，让我们来讲第三大点。这里说，我们若要照亚伯拉罕之信的脚踪而行，就必须是那些过祭坛和帐篷生活的人。圣徒们，我们从哪里得来这句话呢？是真理课程。在真理课程这个系列里，很有意思的是，李弟兄的纲要是很简洁，他描述给我们什么是信心的生活。他说凭信而活，就是过祭坛的生活、帐篷的生活，以及为弟兄征战的生活。为弟兄征战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太好了，这就是我们该过的生活。好，第三大点底下的第一重点，神的显现和传输产生我们的奉献，使我们足坛并住在帐篷里，完全为神而活。神给我们看见了他自己，我们就得着能力舍去我们的自己。神给我们看见了他自己，我们就不得不弃绝自己。请听这句话，没有人看见神而还能存活，这是从旧约来的，没有人能看见神还能存活。我想是参孙或者是基甸或者是三孙的父母，他们就很害怕，哎，我们看见了神。基甸他说我完了，看见了神，但是使者告诉他你还是可以存活。但是那里说没有人看见神还能存活，就属灵一面来说这是对的，你若看见神你就不能存活了，就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我们就不得不弃绝自己。这是自自然然的。第二重点，坛是为着敬拜神，将我们一切所事并所有为着神的定旨献给神。烛坛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为着神，神是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生活的意义就是神。圣徒们，我简短的跟你们分享，你看看创世纪，亚伯拉罕在三个地方筑过三座坛，这三个地方就是示剑、伯特利和希伯伦。示剑、伯特利、希伯伦这三个地方表征这个美地，就是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包罗万有的灵。所以我们来谈一谈示剑。于解灵弟兄多次带我们到圣地去旅行，我在第一团里去过，于杰林弟兄他的旅游团是非常的特别，我们到每一个地方 以及林弟兄都为我们预备生命读经信息，当我们到达一个地方之前读过生命读经信息，所以我们能够看见那个地方属灵神圣奥秘的内在意义。所以我们到世界以前，我们就读了所有关乎事件的生命读经。事件这个地方发生了许多事，有一件事情我相信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在那里说。所以我们站在世界那里，真是觉得不得了，令人起敬畏。创世纪12:6那里说，耶和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请听，示剑意思就是肩膀，意思就是有力量之处，而魔力就是教师或教训。所以亚伯兰经过那地，他就得着神做他的力量，也认识神，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得着神经轮健康的教训，这是不是很奇妙呢？然后在下一个坛是在伯特利，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8:1说，伯特利亦神的家，爱亦乱堆。所以在蒙神呼召的人眼中，只有教会生活是有价值的，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乱堆，对我们都不过是乱堆，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所以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第三座坛是在希伯伦，这是13:18，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在希伯伦，神被启示为，这是创世纪13:18，启示为具有属人友情的神。这就是亚伯兰成为神的朋友，旧约有两次，有一次是在雅各书说到亚伯兰是神的朋友。神向亚伯兰启示为具有属人友情的神，使他能得着亚伯拉罕做他的代求者。为什么？好拯救他退后的信徒，就是罗德。这是为什么他要得着亚伯拉罕，他要拯救他退后的信徒。我们会看见，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高，如果我们没有退后，只不过是因为主的怜悯。我们需要祷告医治我的退后。在何西阿14这里好像讲到医治我的被盗，但是你可以把它改成医治我的退后。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向着他起初的爱已经没有了，我需要得医治，医治我的退后，医治我的退后。所以亚伯拉罕被兴起，使他被得着，能拯救退后的信徒，为着做代求者，拯救他退后的信徒，为着生出基督，是由以撒所表征。那原是不可能的，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亚伯拉罕100，撒拉也都90多岁。亚伯拉罕向神说，神对他说话，我会让你知道。这不久之后，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就笑了，他没有大声笑出来，他在心里笑。所以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笑？撒拉听见了，撒拉就害怕，他就对神说，对耶和华神说，我没有笑， 但这一位说，不然你真的笑了。他在心里笑，神知道，知道撒拉笑。但是他最后真的有一个孩子，取名叫以撒，以撒就是喜笑，就是喜笑。所以这里有两次的笑，第一次笑是在人是不能的，在人是不能的，所以以撒拉就笑。第二个笑就是以撒出生之后，就是在神凡事都能。第一个笑是在人是不能的，第二个笑是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为什么撒拉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就是喜笑。他也得着了以撒，他就满了喜乐，满了欢乐。他说，凡是来看我孩子的都要与我一同喜笑。所以我们也这样的经历，并且也为着在他选民身上消除魔鬼的作为。这是由索多玛所表征的第三终点。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见证他不属于世界，而是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因着信做寄居的，好像在异地。你们知道，圣徒们，我想我们是非常彼此非常的珍赏。第一批去俄国的圣徒为着主在俄国的行动，他们是在严寒的时候去的。谁会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去莫斯科呢？俄国人非常感动，这些人是谁在俄国冬天的时候来这里。李弟兄要于杰林弟兄 Dick Taylor 弟兄和我去俄国，那是冬天，就是冬季训练之后，所以弟兄叫我们去，我们就说阿们，我们认为这是从主来的。那是冬天，李弟兄知道那是冬天，所以李弟兄就对我们说，弟兄们，祝你们旅途愉快。我们一同笑了。这个就人来说不会是一个好的旅程，但是属灵来说真的是旅途愉快，我们非常的享受。我们到达那里实在难以忘怀。所以我的重点是，圣徒，我们是客旅，我们有帐篷，我们就好像打了包，我们就走了，到了休斯顿，到了安纳汉，甚至到了安纳汉这里。 James， 你跟我应该有同样的感觉，我们都搬到这里，这是一件重大的事，从德州搬到南加州。我们在德州曾经有暴风雪，你无法想象，太可怕了，暴风雪也会非常非常的热。在达拉斯有的时候夏天会97度，华氏97度那么高温。我在夏天的时候，我常常唱耶稣你是我喜乐，耶稣叫我去的，我就经历他是我的喜乐。但是我这是何等的不同，我来到这里，你看看在南加州报纸上的气象预报，每一天都是晴晴晴晴晴，全部都是晴，每一天都是，对我来说很新鲜，没有季节之分。不仅如此，这里有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但是感谢主，我们跟随主，就像客旅，我们与他的同在为我们的地图，我们有他的同在，我们就有了一切。弟兄们，刚搬来的同工们，我搬刚搬来的时候，同工们都很忙，所以叫我去跟大专生交通，我就去找李弟兄。李弟兄，我怎么跟大专生交通呢？他说，哎，弟兄，你讲的越多越好。然后他这样对我说，好像看起来很幽默， 他说哎，南加州是一个为主工作很好的地方。当然因为李弟兄在这里，这是为主工作最好的地方。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以主的同在做我们旅行的地图。我们也要过帐篷的生活。第一小点，帐篷是祭坛的结局，祭坛和帐篷是彼此相连无法分开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必须经过祭坛，主会为了我们在世界的需要把这些东西还给我们。二，我们可以使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但不可受其支配。这些东西可以在我们手里，也可以不在我们手里，可以加添也可以减少，这是帐篷生活的原则。知道帐篷是一种彰显，一个宣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另一个家乡。我们真正的家乡是更美的家乡，属天的家乡，属天的新耶路撒冷。第四小点说，亚伯拉罕的帐篷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圣经结束于帐篷，新耶路撒冷乃是宇宙中终极的帐篷，终极的帐幕。所以在旧约里，神的居所被称作帐幕，在利未记又称作会幕，会幕。所以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21章3节给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帐幕，神的帐幕也是神的会幕，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神与这些他所拣选救赎重生的人相会，并把他自己注入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与三一神同聚直到永远。甚至这新耶路撒冷是终极宇宙终极的帐幕。第五小点说，当我们过帐篷的教会生活作为会幕的实际时，我们乃是在等候其终极的完成，终极的会幕，新耶路撒冷。圣徒们，我的确非常喜爱这件事，在出埃及记末了有帐幕被立起，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然后来到利未记1章1节，这里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所以现在神的说话不再是个人对摩西在西乃山上说话，或是在摩西个人的帐篷里说话了，神所有的说话现在是从会幕中说话。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情形，我们就在会幕中，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听神的说话，靠着他的怜悯在这个会幕中听神说话。第四终点，亚伯拉罕有他的失败。亚伯拉罕的确有失败，有饥荒，他就下到埃及，那里有一切的记载。亚伯拉罕有他的失败，他曾离开了祭坛，离开了帐篷，可是后来他恢复了，而恢复就是呼求着主的名，回到帐篷和祭坛来。一小点，至终在希伯伦，亚伯拉罕的帐篷成了他与神交通的地方，也是神能与他交通的地方。我读第二点给你们听，在希伯伦，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为具有属人友情的神，使他能得着亚伯拉罕做他的代求者，好拯救他退后的信徒，为着生出基督，并为着在他选民身上消除魔鬼的作为。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和亚伯拉罕一样凭信而活，就是在基督天上的职事里与他合作，不仅要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也要为弟兄征战。这是很有意思的，在生命读经里这里没有说是为众弟兄征战，是说为那弟兄征战，那弟兄。换句话说，弟兄是独特的，弟兄是特别的，每一位弟兄都特别。当然 我们说弟兄是包括姊妹们，就像我们说心腹是包括弟兄们一样。所以加拉太三章才说，在新人里没有男没有女，我只说这么多。姊妹应该懂这个意思，这里的弟兄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需要为弟兄征战。亚伯拉罕也是这样，我们知道罗德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有一些的冲突，一些的风波，因为他们有很多产业，许多的牲口。罗德想要与亚伯拉罕分开，使他有更大的空间。亚伯拉罕就说好，你来选择。亚伯拉罕没有为自己选择，但是罗德为自己选择，这是很有意义的。第一终点，罗德错误的和亚伯拉罕分离，并且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外面来看，索多玛那个地方是很好的，但是这里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罗德与亚伯拉罕分开犯了大错。第二终点，离开了亚伯拉罕就是离开了神的目标和保护。我们要连于并跟随在神经纶里正确的人，使我们得以蒙保守在生命线上，并在主行动的水流之中。这是不是很奇妙呢？跟随在神经纶里正确的人，就能蒙保守在生命的线上，并在主行动的水流之中。圣徒们，给你们说一说我个人的见证。我刚搬到欧文的时候，那时候我读完研究所，在 Denton 就是德州北部的一所学校，有一位当时在那里的同工，他要我搬到 Denton 去。我在那里，我那时候在教书，圣徒们大家一同在祷告聚会中祷告，在那里召会兴起，大家在那里读圣经，我也在圣经研读里分享，圣徒们在过召会生活。他就说，你应该搬到 Denton 这个地方，留级上来说，这听起来很合理。我就去找 Benson 弟兄到他家，我跟我的妻子和他们一同吃饭，我就说某某弟兄告诉我要这样， Benson 弟兄对我说，哎，弟兄，要记得你从主得的托付，主托付你什么？差遣你到这里，你从他得的托付是什么？当然，我从主得的托付，就是要来到欧文，尽所能的来帮助盖会所。我能做的，就是弟兄把水泥装满，告诉我要倒在哪里，我只能做这个。凡我所能做的，叫我做塑胶地板，我就尽量做。最后我在那里遇见了李弟兄，进到的这个执事站编辑执事的信息。然后那时 Howard Higashi 弟兄常常来，他在那里做园艺造景的工作。 Howard 弟兄他也常常来，有一次我与 Howard 一同开车，我们都在车子里，我告诉他这个情形，我很尊重这位弟兄，他就对我说，哎，弟兄，你跟着 Benson 弟兄，你紧紧跟着 Benson 弟兄，不要跟任何其他的人。他说不要跟随别人，只跟随 Benson 弟兄，这是 我从浩伯弟兄得到最好的建议，他好像直觉地告诉我，我跟随 Benson 弟兄就是把自己紧紧连于神经伦理正确的人，使我能够被蒙保守在生命的线上，使我能留在主行动的水流之中。请听，我能够见证，我们都认识 Benson 弟兄，如果用 Howard 的说法，就是如果你紧紧的连于 Benson 弟兄，你就紧紧连于李弟兄，因为 Benson 弟兄与李弟兄是完全是一，没有任何的区别。我真是感谢主，有一位弟兄是这样的，在主的恢复里，他是个正确的人，在神经伦理正确的人。圣徒们，我要这样说，我告诉同工们，当李弟兄过世了之后，我现在也是这样说，这个讲台是李弟兄的讲台，这不是我们的讲台。我用讲台这个词好像是物质的说法，但是这个地方是我们要李弟兄说话的地方，我们要倪弟兄在这里为向我们说话，倪弟兄的说话就是李弟兄的说话，这个地方让李弟兄能对我们说话。李弟兄有一次对我们说，你看看这些的书，我到主那里去，我可能会过去，但是我的话仍然要说话。感谢主，他的话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这我是非常的宝贝。第三重点，我要读过剩下的部分，因为索多玛周围的土地肥美，罗德就走向索多玛，最终他迁入那城，住在那里，并且定居在那里。在神的主宰之下，索多玛被打败，罗德被掳了。第四重点，亚伯拉罕不计算弟兄的弱点，也不对罗德幸灾乐祸，就对亚伯拉罕说，看见弟兄被掳，对他乃是羞耻。我们不想看到弟兄被掳，所以第五，当亚伯拉罕得知罗德被掳的消息，就坚决定义要为罗德征战。他又祷告，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然后第六重点说，亚伯拉罕决定带着他的318名壮丁，想想看，他只有318名壮丁，他与四王征战，和他的军队征战，这里有四支军队，我们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远远多于318名壮丁。这318名壮丁就好像神圣奥秘的特种部队一样，在部队里面有特种部队，他们做一些特别的行动是别人做不到的。这318名壮丁，他们跟随正确的人，在神经人中正确的人，所以就能赢得征战。如果你跟随亚伯拉罕，因为他与三一神是一，318名壮丁与四王并他们的军队征战，这是由于麦基洗德以公义王撒冷以平安王在背后为罗德亚伯拉罕并亚伯拉罕的征战代求。第七终点，麦基洗德预表基督在他天上的职事里是君尊的大祭司，他不住地为我们和我们所照顾的人代求，拯救我们到底。圣徒们，这是很有意义的。在希伯来七章，保罗看旧约，他看见，他到处处看见基督。在创世纪十四章的麦基洗德是基督在他天上的职事里，亚伦表征基督地上的职事，现在基督天上的职事是由麦基洗德所预表。所以第八终点说，第七终点，麦基洗德预表基督在他天上职事里是君尊的大祭司，不住地为我们和我们照顾的人代求，拯救我们到底。如何经历呢？第八终点，使徒的执事，这就是约翰22章，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为弟兄征战，是借着为圣徒照着神和他的经纶代求，并借着共义经过过程的神到圣徒里面做他们得胜的供应和享受。 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有使徒的执事，主在那里恢复彼得，就问他，你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又再问他，你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主又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这意思就是主在告诉彼得，我在天上的职事要做的事就是这个，我要做大牧人，我要做群羊的大牧人。我的责任，我属天的职事就是牧养我的子民，是喂养我的子民。我要你与我是一，做个牧人来牧养我的子民。所以你看比前五章那里说到他是大牧人，他是领头的，所以我们都要做牧人。我们跟随这位大牧人牧长，在他属天的职事里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我来读剩下的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与基督征战。我们必须按着神牧养别人的人，也就是按着神在他属性里的所事，就如爱、光、圣义来牧养别人。二，长老，做长老的必须知道，他们在牧养时必须遮盖别人的罪，不可计算别人的恶。凡揭露教会中肢体的缺点、短处和罪恶的，就没有资格做长老。三，如果，请听，如果同工和长老不爱那些不好的人，最终长老和同工就会无事可做。想想看，主总是找不好的人来呼召不好的人。 Roger， 你是好人吗？我是不好的人，请听，我要告诉圣徒，照顾青年人，青年人常常是最调皮的，但是他可能是最好的，十年之后是最好的。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寻找迷羊，就像主做的一样。我们的功用就是做牧人，我们不要觉得99只已经很好，那就会变98只，然后就会变得97只、96只，最终我们就会发现人数越来越少，因为你不与主合作寻找迷羊。那是我们的功用，这是同工和长老的功用。主耶稣说，他来是做医生，不是为着强健的人，乃是为着有病的人。我们必须跟随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寻找并得着堕落之人的脚踪。这是路加十五章。现在第五小点说，我们去探访人时必须有主的同在，他的同在是一个迷人的因素。我们若是一个在复活中钉十字架的人，无论我们往哪里去，三一神的同在都会随着我们，人也会受吸引而归向主。第六小点是很重要的点，我们要牧养人就必须顾惜他们。什么是顾惜？顾惜人是使人快乐、愉快、舒适。这与前面的点是相同的，我们接触人时必须带着令人愉悦的面容，不可带着要满脸笑容。所以你的同在，你与他同在就是主的同在。请看看这里，他这里说，我们必须带着愉悦的面容来接触人，不可带愁容，面带愁容。诗篇42篇5节，诗人说到神是他的救恩，他说，因他的脸是我的救恩，我还要赞美他。换句话说，我有神的脸，他的彰显，我要仰望他的脸，那就是我的救恩。然后这一篇诗的末了，他说，我还要赞美他，他是我脸上的救恩。所以你享受神，你享受他救他的脸的救恩，他就成为我脸上的救恩。这是不是很重要呢？第七小点，我们牧养人 也必须与那在他成为肉体总夸与加强这三个时期中尽其丰满执事之包罗万有的基督供应他们。要用基督喂养人，我们首先必须寻求基督，赢得基督，享受基督，并有份于基督。最终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小点，我们要读启示录七章十七节，因为这一节是进入勇士的一扇窗。这一节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那就是我们，我们要在勇士里被他牧养，被羔羊牧养，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神也必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你能想象吗，圣徒们，我们要被羔羊牧养，在永远里，第八小点说，在永远里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当我们与这位群羊的大牧人是一而牧养人时，我们就是在做永远的工。这是不是很好呢？这就是我所说照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之信的脚踪而行。这就是我们的总结，感谢主。